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时间已过，在凡尔赛宫川普亲自签字的举起来给大家看的那个备忘录彻底烂尾了，时间过了。那伊朗呢，他竟然给了美国45天的最后通牒，都啥条件，他要干嘛，一会儿给大家说说。那到这个地步了，油市又回到了91，然后债市出了大的问题，所以说现在压力一下陡然而增。不是贝森特还要搞一个史无前例前所未见的什么经济大招来啊，那今儿是美国礼拜一啊，到现在也没宣布啊，现在那儿还没大招呢，现在这市场已经变成了大招了。那说说昨天习近平在我们节目同时他搞了一个不到50分钟的一个讲话，那都讲了什么了呢？应该是不令人意外了。首先呢，就是借江泽民啊给自己拉虎皮啊，就这么个意思了。他没事儿，100周年纪念江泽民，他一个死了的人他也听不见，而且江势力现在也没有了。那实际上干嘛？实际上就拉大旗做虎皮，借江泽民来抬自己。他盗用了很多，甚至是江泽民原来这都不是他的意思，他都给说成了，这都是江泽民曾经说的，然后都变成了他自己啊。他主要呢做了这么一件事，很有意思。那今天呢，我们花一点时间重点说说中国统计局昨天公布的经济数据，可以讲全面趴窝。那现在的问题是肯定要出政策，要刺激经济，那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到底该刺激谁呢？刺激肯定是要刺激，问题是你到底该怎么个刺激法，这个是主要的问题。那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今天我们还是先从台湾说起啊，有意思啊。这个呢，赖清德做的明年的新的总预算，这里边有一个大招，明年台湾人要发钱了，一个人发10000新台币。10000新台币大概什么概念呢？不到3000人民币吧。别忘了一个人啊，那家里我要3-4口人，或者有小朋友什么，小朋友都领这么多，每人发10000，这个量是很大的。啊，这个呢咱们先按下不表，关键是你为什么要发钱呢？这一点是好厉害的啊。他现在讲呢，台湾的经济比先前预测的更强，上半年的经济增长达到了 14.15%。 好家伙，这 GDP 比当年四小龙那时候腾飞的时候还猛，是半个世纪以来同期表现最强。全年呢，那也上来了，全年的 GDP 他们这儿保守的预测大概是 9.64， 原来是这么算的啊。那现在一看上半年这么好，已经调整到了 11.05%， 就今年大概是 11% 多。那看目前 AI 的这个高歌猛进，应该说不止这个数了，就这个数已经创下了39年以来的最高。那你 GDP 都这样了，那伴随尽管啊是那个高科技是一个少数人从业的产业挣了大钱，但是那不管那个呀，你台湾政府你收了多少税呀，对吧？这个你是收了很多钱的呀，那怎么办？那就得惠及全民，要不然的话老是高科技这一部分你们啊，这个啊非常的厉害，那整个老百姓服务业什么的大家都沾不着光，这哪行啊。他是这么好的一个情况下要给大家发钱，什么概念？2300-400万人，那就是2300-400亿吧，应该是这么一个概念，可不嘛，2300-400亿啊，直接就发。说到这个我们是能理解，台湾经济好，然后呢原来是少数人好，最后政府呢搞一搞分配， 啊，民进党呢本来就有左派政党大概的这个啊光谱，它就是一个左派政党了。你像它的环保等等啊，它就是干这个的，哎，拿这边钱给大家发一发，这个是对的。另外呢，学精明了。一开始赖清德那原来谁也不会当总统，原来谁也没干过。结果上次大罢免的时候被国民党那一人一万块给来了个大破功。实际上很多基层民众没那么高的情怀和觉悟了。你一说给我一万块这事儿谁给争来的，就是被罢免的这帮立委给争来的呀。那我干嘛要罢免他呀，我一边拿着钱一边罢免人家，这合适吗？所以说整个破功了。那现在赖清德学精了。马上就是年底的九合一大选，得我先这时候就给宣布上，然后明年呢一人一万块，看这个意思明年台湾的经济也差不了啊，然后2028又该大选的时候再来一万，那咱们就这么发呗。你说这东西对吗？严格讲不对了。你这个钱应该去改造你的电网，干点这个这国家的根本大事。但现在没办法，台湾就是这么一个政治形势，所以说我得抢你们前边，要不然的话又被蓝白抢前边，最后呢逼着你发钱，这活还得你干，这好你可没落着，那不傻吗？所以说这次呢，哎，我走你的路，让你无路可走，终于现在是学精明了。来吧，下边说说韩国。哦，今天呢川普在白宫啊，他接待那个救生员吧，前一阵有一个小伙子在海边啊救了一个小朋友啊，专门到白宫里边啊，然后呢那记者就围着呀，那就别说这小朋友的事了，大家就聊起了金正恩，川普就来了，说金正恩呢一直以极大的尊重来对待我，我们共度了美好时光，我了解他，他也了解我，说他不喜欢任何人，但他就和我相处的非常好。他真的信这话吗？那三胖现在跟普京什么关系啊？那他就和他相处的特别好。然后今天呢还发了个帖啊，三胖呢在阵地上啊，这个旁边都是军人啊，拿起军用电话。哈喽川普，咱们很好，你这还在这意淫啊，人家给他打电话。那这边夸金正恩，那那边就得骂韩国呀。说我给韩国总统打电话，我说你能帮我们处理伊朗问题吗？如果你愿意，其实我们也不需要帮助。结果那边说了不用谢谢，我们不帮忙。然后他就说我问了，那你啥意思啊？我们有 3.9 万名士兵在那儿保护你免受金正恩的威胁，你却不肯帮我们处理伊朗问题，这也太奇怪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卷入帮助你们呢？然后保护韩国让我们花费数十亿美元，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啊。首先呢应该是有这个电话啊，川普呢不光给韩国打了，逮谁给谁打，那大伙儿都不管，那现在你欧洲不管是吧，撤军，然后这不是也说到韩国，那你得管他，问题是人家韩国他的法律各方面都不允许管，高市也想帮，那能把日本兵派到霍尔木兹海峡去吗？扫雷艇什么的就去，那日本法律他有这个限制，韩国也一样了，你这是挤兑人家为难，你自己惹下的祸，最后让大伙儿强迫来帮你擦屁股，人家都有各自的法律的约束，不像你无法无天。而且这里边呢它有两个点，一个是多少 ?3.9 万名士兵在那儿保护你，这什么情况？你现在国防部自己的数，你那儿还有 2.85 万人，哪来的 3.9 万人啊？就张嘴就给他夸张，然后就瞎说，说保证我们每年呢花费数十亿美元。这件事呢简单给说说啊，那到底花了多少钱，数十亿美元，这个咱们简单给说说啊。是啊，大概呢是美国呢在那儿一年要花30多亿美金 啊，是有这么一个，但它主要是给这 2.85 万人，这里边有一大块是工资。韩国呢已经加大了对驻韩美军的投入，每年呢大概是12亿美元啊，直接用于他们投入。另外他们花了大概97亿美元把美国驻韩的基础设施各方面的 90% 以上这些建设实际上都是韩国人掏的钱。那美国在这儿干嘛呢？是啊，那你在那儿我毕竟花了30多亿啊，那你这怎么算啊？那如果你回去吧，如果你撤回美国不在这儿驻军的话，那这小30000人你花钱大概你也一分钱不能省吧，再加上人家给你那11个亿你也得不着了，再加上那些基础设施人家给建的，你要回国你自己还得给这将近30000兵弄基础设施，那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了。所以说真的川普敢在这儿撤军的话，大概一年也就省几亿美元啊，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了，他在这儿就夸张了。那你说韩国希望美国大兵在这儿吗？哎，这个是毫无疑问的。80%以上的韩国人强烈支持美军继续驻韩，这是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到现在大家都希望啊。另外呢 97.1% 的人认为美韩同盟非常重要啊，然后呢有 64.9% 的人认为就现在28500这规模挺好啊，有的20的人希望减少， 11.7 的人希望增加，也就是大家呢还是希望美军在这儿，因为那边有核武器了嘛，你又不让我搞，那我只能用你的核保护伞，所以说这一点人家是支持的。但现在呢，你川普把话说的这么绝，这时间也不对，因为朝鲜刚刚向俄罗斯又发了50000兵啊，来帮着打乌克兰。乌克兰可是你的盟友，可是西方世界大家的一个屏障。那为什么这时候你突然站出来为朝鲜人说话？早不说晚不说，这时候突然站出来给朝鲜讲话，这什么情况？然后啊，现在一说那金正恩是好人啊，就这么一个杀人无数的独裁者啊，全朝鲜就这一个胖子，就他们这一家人啊，到那儿一个土鳖皇帝，哎，他川普看他就格外的顺眼，然后看自己的这盟友怎么看怎么别扭啊，他一说自己盟友全是骂，一说到这几个独裁者啊全是好听的。你这大概你的价值观，你国家的价值取向，谁是你的敌人，谁是你的朋友，你还搞得清楚吗？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而且说到他个人，他一直瞎吹和金正恩、习近平、普京关系特别好，是吗？普京这俄乌战争上来24小时绝对给我面子，我一说话这事儿就能拿下，这都多少个24小时了，你都上来快2年了，你拿下普京了吗？人家给你面子吗？第二，习近平中美贸易战战了半天，习近平给过你一丝一毫的面子吗？到现在农产品兑现了吗？稀土给吗？你天天夸人家，你见习近平夸过他一个字吗？人家一句好听的都没给他。哎，到现在呢，你搞定了吗？你也没搞定了。金正恩，你以为你能搞定金正恩啊？你见了他3回，完了以后那3胖那核武器搞得更猛了，突飞猛进，最后现在人家成了事了，那不是在见了你之后啊？那当初你怎么不敢锤他呀？那现在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那当时跟3胖你怎么不说这话啊？所以说说到这个人呢，我也不知道，有时候我们北京啊，我不知道外地别的朋友有没有啊，这个原来呢小孩年轻的时候确实有这么一种情怀，你比如说街上有一大流氓啊，我跟他熟啊，好像是特给自己长点儿，特给自己壮声势的意思啊，那谁谁谁我跟他都认识啊，你看那个海淀区警备那什么刑警队的队长，我们俩哥们儿怎么怎么着的，都要拉一些这个来，好像觉得自己特了不起或者是怎么样。往往拉来的那个人都不是什么好人啊，都是那种恶名昭彰在当地好厉害的那种小霸王啊，你看我跟他关系熟。 他这是不是也那情怀啊？这纽约跟北京在这方面是不是挺像的呀？我弄不明白啊，我实在搞不清楚他这人到底什么情怀。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乌克兰。乌克兰呢，今儿咱们别说打仗了，咱们就说一件事儿，这个是特别有意思。这个我看啊，他这是谁呢？这是一个俄罗斯一个大机构的，俄罗斯哪个银行的我忘了，首席经济学家叫克列帕奇。这克列帕奇呢，那当然是俄罗斯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是你比如说数五个数十个他都在前沿，是这么厉害的一个人。那在今年五月有一个金融论坛，他说了一些话，说了一些大实话，当时没传播出来，结果就在这两天，他当时那个讲话也不知怎么着就传出来了，被不知道谁啊，当时录了，这时候才把他给抛出来。他在里边说了一些话什么呢？说我们正在落后，说俄罗斯，我们在全球技术和经济竞争中处于劣势，而且我们不仅在输给中国和美国，在某些方面我们甚至都输给了乌克兰。然后他讲，这就是因为乌克兰那边源源不断获得了西方的财政支持。他讲，在这场消耗战的竞争中，我们根本不会赢。我们一直有一种错觉，那就是认为乌克兰那儿的一切都会崩溃。但这么多年下来，它不但没有崩溃，也不会崩溃，我们的代价却在不断增加。我们老认为再坚持一段时间乌克兰就会崩溃，这事儿不会发生，而且也根本没有发生。然后他预言说俄罗斯可能反而会出现社会危机。他说从经济角度讲我们不会崩溃，但我们这种落后的状况会持续加剧，会带来各种严重的后果。他讲那场经济危机可能会在人们毫无防备的时候突然大爆发。这是这位经济学家呢在论坛上公开就这么讲啊，首席。那这段话讲完以后，然后他还把这个那个十月革命那时候经济崩溃了嘛，另外和当时的苏联解体啊，就1989年1990年苏联解体那个都做了比较。他认为现在和那个时候都有一拼有一比了。那这些话一传出来，在俄罗斯像野草一样的快速的蔓延，广泛的传播，因为什么？有共鸣，大家都深以为然，他自己也措手不及，没想到变成了一个啊散播到全国的这么一段话。那转天他就丢了工作，这家银行的董事长，报纸讲啊，接到了上面的电话，然后立刻采取了行动。作为俄罗斯顶尖的经济学家之一，就这么把工作给丢了。所以说普京那边看了吗？跟中国跟习近平他们一样，我解决不了这场战争，我也解决不了经济问题，但是我很擅长解决说真话的人，我可以解决你这个人的问题。就像当年啊，这个死了的高老师啊，高善文先生，当时说了那么几段大实话，哎，我就不让你说话了，就把你给废了。所以说呢，那这些事儿是不是真的呀？这是体制内部的一个真正的这么一个经济学家，他做了这么一段描述，咱们就能一窥究竟了。那里边到底怎么样？应该说他说的是比较清楚的啊。来，下边呢咱们简单说说英国。好长时间这新首相伯纳姆上来好些日子了，那干得好不好啊，怎么样啊？啊，今天跟大家简单聊聊。那为什么今天突然说呢？他有个新闻，这位新首相呢被人给钓了鱼，搞了个小诈骗。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是白宫幕僚长苏西威尔斯，哎呦，那是川普的大管家，很重视啊。那这俩人就聊起来了， 聊完了以后呢，两个人就交换了私人信息。哎，我手机多少，我哪个什么啊，你比如说公众，我那号是多少，你比如说我脸书号是多少，或者怎么着的吧，啊，平时怎么联系。哎，他两个人就交换了信息以后保持联络。结果完了以后吧，他这一琢磨，这事儿不对呀，别是假的吧，他自己就起了疑心，然后就安排他的外交人员立刻和白宫取得联系，说这怎么回事啊。那最后到了英国驻美国大使馆，知道了这个信息以后感到非常的震惊，说这怎么可能，那个苏西怎么可能越过好几个人一下直接给你打电话呢，这肯定不对。然后他们就向白宫做了报告，哎，证实苏西确实没有给他打这电话，那电话呢，可是那电话号码是真的啊，他让人给黑了。哇，这个就要命了。所以说美国 FBI 各方面都很重视啊，当然他们俩交换的信息无关紧要，可能是跟伯纳姆一些个人信息有关，但是呢跟国家安全什么的没到那个程度。然后呢 FBI 说了一句话让媒体给抓着了，他们向白宫发出了警告，担心威尔斯的手机再次被黑。怎么还有再次啊？因为之前发生过一次，参议员、州长、商业的高管收到了威尔斯的短信和电话，最后大家也觉得这事儿不对，是吗？就告诉了 FBI，FBI 这事儿还没破案呢，还在查呢。哎，结果没想到这不知道是个人还是组织，胆大包天，竟敢找英国的新首相。好家伙，这胆儿太大了，那边还没破案呢，那甘邓撵局长我不知道干什么吃的。那没别的办法，你这手机是不是得安全一下啊，你平时你自己怎么管理的，怎么让人给黑了。所以说这个啊还出了这么个乐。那简单给大家汇报一下，那伯纳姆首相上来以后情况怎么样。还行啊，看到了几个民调。说到伯纳姆的个人净好感度，就是好感度减去反感度啊，有多少呢？有正11%，这很高嘛，很高。保守党那位黑人女性啊，那个巴德诺赫，她是-4。那前一阵那个改革党那不好厉害，那个法拉奇前一阵在那个中期地方选举把工党杀得大败亏输的那法拉奇本人-28。所以说你看这伯纳姆现在是11%，这家伙这是唯一的一个正的了，这大宝贝儿啊。YOUGOV 的最新的政党民调，工党24，改革党22，保守党21。你看了没有，工党又杀回来了。这是一年半以来上演了一次逆转。原来一直在后边，最后翻上来了，上了好几个点啊。那余官呢做的伯纳姆和法拉奇之间的直接对决，这个题目谁更适合做首相，伯纳姆拿到了48%，法拉奇只有22%，现在伯纳姆领先26%，还可以啊，这还可以了。那哪来的这民调，不是什么情况，不关键是原来大量工党的选民实在看不了斯塔默那个啊比较软弱，特别是说到非法移民呐、啊，说到有一些这个穆斯林中的坏蛋啊，弄人家小女孩啊什么的等等，他一直跟那个澳洲的那阿尔巴尼斯一样，他东躲西闪，他老说别的，他就不敢说。穆斯林中的这些坏分子等等啊，不能说穆斯林人都不是好人，但其中这坏蛋主要在这个群体，他就不敢提这几个字，怕惹人家嘛。他们势力好大，你伦敦市市长什么的，几个大市的市长都是穆斯林，他不敢惹，那你肯定不行了。很多中间选民，包括工党的支持者，现在都跑了。那到现在还行。等于上来以后呢，他现在抓的生活成本问题啦，医疗的问题啦，移民问题啊，经济问题，如果 我看三个月的时间吧，如果在今年圣诞节之前还没有什么明确改善的话，那这个蜜月期也就完了。所以说现在看这前三角还凑合啊，还行，大家对他呢至少有期待啊，大家呢还下一步我们也多关注这个人啊，英国的大首相嘛，这是我们的宗主国呀，那得关注啊。来吧，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现在美国应该还周日还周一没啥新闻啊，我没看到有什么经济新的数据。有一个呢，那就是美国最高法院拒绝了川普的第二次申请，也就是那不是跟那个 Carol 那个女作家啊，原来在哪儿他弄人家来着，最后呢人家以性侵告他，最后呢民事啊，最后赔500万，然后加上利息他一直不给嘛，算了算最后大概要赔人家560-580万吧，那钱都已经给了。那川普呢他有组织啊，啊下边都判我输，陪审团也判我输，上诉也判我输，我有最高法院。结果到最高法院第一次要求重审，最高法院予以了拒绝，六月份拒绝。那这次我再次要求最高法院重审，结果这次最高法院特别逗，就以一句话给驳回了，都懒得搭理他，你这无理取闹嘛，我告诉你都驳回了你又来，就给了他一句话，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所以说呢拒绝介入，封死了川普通过他那组织推翻这项判决的司法路径，这件事儿到此已经没有了。这件事儿了了，那560多万啊，这给了那女的了。那后边还没完呢，因为他后边他老骂人家啊，他长那样什么的，我怎么会弄他，怎么怎么着，他一直骂人家。那你在公开场合骂一次人家就记一次，骂一次就记一次，最后以诽谤赔偿又把他给起诉了。那个就多少次都弄到一块儿，那个有多少8330万美元。那在下边打官司吧，那你能打吗？人家那一个一个都有证据，你那么公开的侮辱人家，指名道姓，那人家在美国又是讲这个的名誉啊人权啊，下边就这么判的。那没辙了，8000多万，那又找最高法院，这最高法院的那儿还没处理呢。这个争什么呢？因为最高法院呢在2019年之前那时候他做了一个判决嘛，也就是川普如果是以总统身份说一些话做一些事儿的话，可能有不恰当有违法或者怎么样都可以得到豁免，因为他是职务期间啊，利用职务在做这方面的事儿。哎，那现在川普就想利用这个，你看那时候我是总统吧，2019年嘛，第一任期嘛，所以说我说了呢，按说应该享用这个豁免的保护啊。可是问题是你总统你也有职务的时间，你也有个人的时间。那当你骂这女的的时候，你代表的是你个人还是代表的你这个职务啊？这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啊？所以说啊，到最高法院这儿，这还没有判决，这是目前的这件烂事儿啊。另外一个呢写了一个这么老长的帖子啊，公开谩骂，骂谁呢？骂福克斯新闻主持人香农啊，这一个长得挺漂亮的一白人妇女啊，福克斯的主持人。那福克斯不是他的党校吗？他那么多主持人都小海他们都直接进入政府都当大官，这香农怎么了呢？这香农呢他采访这个新任的司法部长，就是原来川普那私人律师布兰奇，他问了一个问题，就这一个问题就惹了塌天大祸，也就是关于川普这白宫歌舞厅。他就问这司法部长说，现在法院说呢，说这个项目需要国会授权，因为这白宫不是你的，这白宫的管辖权在国会，如果要增啊减啊干点啥都得走国会。他说你们既然这么想干这个工程，为什么不去国会呢？ 那国会都在你们手里嘛，众参两院都是你们人多，而且呢你们这么有强大的理由要建大歌舞厅让习近平高兴啊，让美国伟大啊，下边又要搞很多新的战情室什么的，这么充足的理由你就去国会又怎么样啊？您说这问题问的有毛病吗？一听这个川普就不知道踩着他哪儿了，当时就怒了啊，你敢问我这问题，在他那个平台上对这位香农大肆抨击，说他那个比最糟糕的假新闻 CNN 还次，另外说他的嘉宾啊民调啊所说的这些东西全都那都鬼扯，你看我股市边境伊朗委内瑞拉军队太空，你看我取得多大伟大成就，他从来也不说，把他自己背了一遍，不光骂这香农，其他的福克斯主持人还有一个威廉姆斯是个失败者啊，然后呢什么叫塔洛夫更愚蠢啊，说这个香农的节目完全没有希望啊，预测他的收视率会崩盘，因为我今儿一说我妈个就会抛弃他，然后又想起华莱士来了，那也更糟，那比这还糟，然后最后写了一段啊，骂了半天啊，发泄了一通以后回来呢啊，宣布我要回到椭圆形办公室继续为更多美国的胜利和成功而努力。不是，你就看这个人，你说人家那主持人有什么问题，哎，不知道踩在他什么地方了，他就急眼了，然后就一通暴骂，这还是他平时心心念念的主流电视台，这就是现在的美国总统，就这素质，就这水平。他也没有侮辱你啊，他也没有支持民主党啊，他只是问了一个很合理的一个问题。但当福克斯新闻问了他认为不该问的问题的时候，答案是一样的，侮辱你，恐吓你，攻击你，毫无疑问，对你毫不客气。所以说这就是今天啊，这个发生的这件事儿。来吧，那今天呢，下边咱们这快中期选举了，今天有两个大民调公布，把这两个大民调呢，我详细的给大家拆一下啊。第一个，路透社和易普索，他们这个民调呢，有很高的公信力啊。咱们看看这个民调的结果，川普的支持率降到了 33%，创下了第二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支持率 33%， 不支持率 64%。 上一个民调，也就是上周的易普索的这个民调，它还是35呢。33是啥概念呢？在这不是第二任期的倒数第一啊，在他第一任期里边有过一次33，也就是追平了他在第一任期的最低的水平。然后路透社呢就用这个写了一个标题，说川普支持率掉到了33，是总统两个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啊，整个总统生涯的最低水平啊，这是路透社的这个标题。为什么呢？大家认为呢，主要还是这场伊朗战争，在这个民调里面。80% 的美国人认为这场战争会持续很长的时间，认为这场战争值得的美国人不到20%，甚至在共和党选民中，大概呢也只有一半认为这场战争值得。第二个最要命的就是物价。物价呢，现在他这儿有这么一个数据啊，有一个统计，叫一篮子26种主要食品的价格，在川普重新执政以后上涨了 3.4%， 这都是每个家庭主妇各方面天天面对的啊那个疼痛啊。现在呢，在路透社这里边再次印证了，这已经是第二个还是第三个，前两天是 CBS 的，今天路透社这个说民主党更能处理经济和生活成本的问题，这是大约十年来首次出现这样的翻转。原来大家都认为共和党会管经济，民主党就大傻逼嘛，啊，这就干这个嘛，哎，现在大家认为民主党更好。所以说呢，他们认为这个数据是比那刚才那33更要命。移民的这个得分也在减少， 在这个问题上，共和党曾经领先民主党26%，到现在两边拉平了啊，现在已经拉平了。所以说这是路透社和易普索的这个民调。下边呢继续给大家介绍经济学人和余冠的这个民调。这个民调呢 ,A 级民调啊，这个长期有很高的公信力，这个也给大家推荐，这个比较细。刚才路透和易普索多少 ?33% 的支持率，到这儿巧了也是 33%。在这3%，咱们就说吧，在这里边强烈支持川普的有17%，比较某种程度支持的，我就支持他其中一部分。你比如说打伊朗，我也不支持，但是我对他管非法移民啊、治安，我还这方面还是比较认同的。哎，这比较支持的是16%，咱们全算上这俩33%。然后呢，比较不支持和强烈不支持的，这个要了命。其中在余冠这儿掉啊，强烈不支持、坚决反对的50%，某种程度反对的是12%，加起来是62%。刚才易普索那是64%，他这是62%啊，29%的负的净支持率。这里边最要命的就是这个50%的美国人强烈不认可川普。这就是中期选举的投票率，反川情绪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啊！这个是这就我们都算了，都算川黑啊，这都是啊，这么大群体。然后特别要命的呢是独立选民，川普在共和党里的支持率呢还有79%，马格的支持者中90%支持川普，为什么？这之前都给大家分析过了啊。然后独立选民这是决定性的，支持他的只有18%，反对他的有71%，这个最要命，这个是非常凶的啊，这个是独立选民。然后说到呢这个各个阶层，大学毕业生27%支持，69%反对，这是最低的一个了。然后呢18到29岁的年轻人27%支持，68%反对，女性29%支持，66%反对，这都是反对的他的主要啊这个川黑的聚集地了。然后呢65岁以上的呢，他的支持率也只有40%。无大学学历的那帮人呢只有36%，这都算高的了，其他那都是二字头的基本。所以说支持他的整个的群体也发生了大的改变。另外说到经济，现在是最要命的，认为经济现在很好的只有5%，还可以的有18%，俩加一块认为现在经济好的22%。另外经济比较差的是33%，很糟糕的有42%，加起来75%。什么概念？3/4的美国人认为现在经济不好，甚至非常糟糕。5/5的人认为美国的经济还不错。就是股市的那帮啊，他们还是挣了钱了。连共和党人自己认为经济都不好。认为经济好的共和党只有44%，死不改悔的那帮 Mager 也只有53%，所以说连他们也基本上平均一下认为经济好的都没有过半。更糟糕的是，这是现在进行时，那未来时呢？有56%的人认为美国的经济还会继续的恶化。只有14%的人认为现在正在改善，24%的人认为就跟差不多吧，就这样下去吧。56%的人认为会继续恶化，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甚至这里边独立选民里边有62%的人认为恶化，认为改善的共和党里有32%，马格尔有42%。这帮人那是死硬分子啊。 你最关注什么呢？老百姓超过三分之一认为通胀物价这是最关注的。第二就是就业和经济将近两成，下边是医疗10%左右啊，这都是后边的事儿了。啊，什么犯罪啊，啊，什么国家安全啊，原来它是个问题的时候，那大家当然那个排在前三位。那现在呢，川普可能是做了一些工作，那个 ICE 呢多少起到点作用，这不是那么个大事儿的时候，人们的关注度一下就变成3%、4%了。所以说这个呢，你川普也得承受啊。移民问题，川普的支持率40%，53%的人反对，其中强烈支持的是27%，某种程度支持的是13%，然后强烈反对的人是44%，某种程度反对的是9%，87%的共和党人支持川普的移民政策，但独立选民中27%支持，58%反对。所以说呢，这是川普最强的政治议题，现在他的净支持率-13%，出现这么个情况。犯罪问题也是40%支持，50%反对。然后对川普个人的评价，他们列了一些词让大伙儿来选一选吧，那的范围是很宽的了啊。最后人们从这一堆词里边精准的抓出了，人家没有误导啊，在里边精准的选出52%的人认为，那你怎么形容川普呢？腐败52%，51%认为这个人危险，45%认为这个人是种族主义者，41%认为这个人特别残酷，40%的人认为他制造国家分裂。这是人们从这儿搞的啊。另外呢，有50%几的人认为他特别老啊，等等的，那就是另外的了。然后这有一问题，说到川普啊，是不是经常撒谎呢？52%的人认为他经常撒谎，20%的人认为他有时候撒谎，把这俩加起来72%，就这个人撒谎不诚实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然后剩下还有什么管理枪支的问题啊，大麻的问题啊，然后那就不说了。然后这里边有65%的人认为国家的方向走错了。这是余官呢，他搞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调查。今天呢，在中期选举之前啊，把这点事儿呢都推荐给大家啊，这个呢我认为很全面了。来吧，下边说说美伊战争，说说最新的进展。美国中央司令部做了一个宣布，美军到目前为止已经阻止了64艘为伊朗运货或运石油的货船啊，这个阻止。那伊朗那边呢，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伊朗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格什姆岛附近扣押了一艘阿联酋拥有的油轮。为啥抓人家呢？你用了那个拒绝使用北部航线，我让你走我这边，那还走阿曼那边，而且也不交费，所以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把他给登船给抓了。这也是伊朗在一个月内首次扣押船只，也是伊朗首次明确把拒绝缴纳服务费作为登船和扣押的理由。这个已经堂而皇之了，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为什么？因为之前不收费说的是60天嘛，60天已经结束了，而且跟美国也没有延期，那60天没了，从现在开始收费了啊，这又都回来了，就免60天啊，你这人家这还他还说话算数。那是这是伊朗。那也门那边呢，也门胡塞讲他们用弹道导弹在那个莫哈港附近击中了一艘沙特的一个登陆舰和4艘护航船，摧毁了这艘舰和几艘船只。沙特在那个莫哈港肯定是有驻军，把沙特军舰给击沉了，是吗？当然了，当地的路透社的记者仔细核查了一下，说不是，这艘船呢确实给击沉了，叫阿米尔汗号，是也门拥有的一艘商用船。在那儿干嘛呢？在那儿一直空着，在那儿维修保养呢。哎，他们也门可能这眼神也差点，认为这是沙特的一个军舰登陆舰， 他们把他给砸沉了，这倒是真的啊，他确实把他击沉。那下边说说谈判，谈判的最新进展。首先，川普让马克龙给忽悠到凡尔赛宫，在那儿当着那么多人签的那个字儿，然后给大家举着看啊，那个 MOU 那个谅解备忘录彻底就完蛋了。彭博社的报道，今天就他昨天写的了，是川普与伊朗签署的 MOU 所规定的60天停火和谈判窗口期的最后一天，结论未达成长期和平协议，未停止军事行动，未终止伊朗核项目，无全面重开海防重新开放海峡的计划。这是川普又一次意料之中的失败，这就是彭博给他来了这么一个总结，这件事儿已经没有了。那川普本人认不认啊？川普自己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讲说，美国不寻求延长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事儿在他这儿也没了。说川普告诉记者说，他根本不着急，尽管伊朗公开对抗，但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的秘密渠道仍然保持开放。他跟福克斯是这么说的，你这说什么呢？你跟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秘密渠道，这什么情况？媒体追了一下，是这样的，说美国呢绕过了伊朗的外交官，直接找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中间人呢是伊拉克那边库尔德人的领导人巴尔扎尼。这里边有报道说，今年五月份那时候川普就严重怀疑伊朗谈判代表的决策权的问题，也就是你们说了算数嘛，我在这儿跟你瞎扯半天谈半天，你回去说了也不算，他不白谈吗？当时川普就认定真正说了算的就是那个革命卫队的总司令瓦西迪。于是呢，当时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就致电伊拉克库尔德的领导人巴尔扎尼，请他当中间人，为白宫和革命卫队中间搭一条秘密的通道。为什么找巴尔扎尼呢？因为这个人早年就在伊朗生活，读的就是德黑兰大学，他和什么革命卫队这帮高层私交深厚，包括瓦西迪本人原来都是好朋友，哎，能说得上话。那现在讲呢，美伊之间你有沟通管道啊，中间还有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俩中间人，他不用了，完全不信任了，两边呢都绕过了前台，另搭暗道。川普呢在那绕过来，我直接找伊斯兰革命卫队，找刀把子谈不就完了吗？他是这么个意思，他给唠了，他说我们在谈着呢啊。结果伊斯兰革命卫队第一时间立刻发声明，正式否认关于伊斯兰革命卫队和美国之间秘密谈判的说法，专门交官媒塔斯尼姆通讯社发声明，然后他那儿的伊朗央视也播了，说革命卫队和美国人之间没有任何正在进行的谈判，川普的这个谎言仅仅是由于他在战争中失败和绝望所导致的幻觉和噩梦所折磨的幻想，幻觉和幻想。那这东西到底有没有啊？这不知道啊。两边你说两边都是大骗子，你说该信谁的？我现在没有办法判断了啊。那这六十天怎么办？刚才川普说了，我们不想再续了。结果伊朗外交部呢，直接驳斥了那个阿拉伯新闻，他有一个报道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延长六十天的停火协议，没有，他直接就外交部直接就讲。发言人讲说，根本不存在60天停火这回事儿，因为美国从未遵守谅解备忘录中的任何一个条款，所以说根本没什么可延长的，60天停火这个问题完全无效，而且是个假议题，根本不存在。那回到川普这边，他又对福克斯记者说伊朗正在垂死挣扎，说他呢就像一个优秀的扑克玩家一样在出牌，公开展示实力，同时在幕后啊也在日益加剧他的压力啊。他给伊朗的信息是，现在你们应该举白旗投降了。 然后呢，还顺便向这两天正在谈判的那个阿曼发出了严厉警告，如果阿曼挡路碍事的话，我们会把他炸一个稀巴烂。阿曼和美国那可是 N 多年的盟友啊。那阿曼这两天跟谈，阿曼出来澄清了，说这呢确实谈，进行了多轮谈判，伊朗试图获得更大的海峡的控制权，说我们一直在坚持国际法自由航行，明确反对征收任何的过境费。阿曼，我们在那儿一直在给你们争取空间，这海峡整个的拿不回来，我能给争取一条通道出来，这不也挺好的吗？嘿，川普要炸人家。那你要炸人家呢，民主党那边就急了，国会民主党人准备立刻推动新的战争权力决议，试图限制总统未经国会授权采取军事行动。他们还当真了，他以为川普真会去炸阿曼啊，他们也真是的，他也真信。这是谈判的一些这方面的进展，一句话总结，那个 MOU 已经彻底烂尾了，那个已经没有了啊。那下边说第二点，那伊朗给下了最后通牒了。星洲日报今天的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6日做出决定，给川普政府45天时间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否则将重新攻击美军目标。45天的最后通牒，这是那有交叉比对吗？有，路透社和多家媒体的最新报道说，有一个伊朗高级官员告诉路透社说，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从原来的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德黑兰给华盛顿设定了几周的期限，要求全面执行六月达成的备忘录中的所有的条件和条款，说伊朗把美国遵守协议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前提条件，尽管最后期限有已过，外交失败，伊朗将发动及时且精准的军事攻击来打破美国的海军封锁，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及更广泛地区升级整个的冲突。那美国知道吗？这个消息路透讲啊，通过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经传递给了美国。德黑兰给华盛顿最多几周的时间来回应。哎，他这是几周？星洲日报说的是45天啊，这俩这怎么协调啊？那你这个就准吗？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这个更精准，说伊朗给美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在三四周内，这不到45天，四七才28天，才一个月满足他的所有要求，否则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严重升级行动，并对美国支持的海湾基础设施和美国和以色列的资产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这是华尔街日报得到了伊朗消息高级消息人士的人的讲法。那你啥要求啊？就他后来就是前一阵不是公布的那个吗，这六点要求，3000亿美金，1200亿的固定资产，解除海军封锁，结束所有战争包括加沙和黎巴嫩，承认海峡的永久控制权，允许收高达7%的过境费，另外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天然气全部解除美国制裁，答应。这更狠，三四周的时间，不答应我弄你，就这么简单。你吓唬谁呢？哎，他公布了具体计划，说已经有这个先发制人的攻击计划了，目标范围都更新了，不仅限于军事地点，包括重点的经济和战略目标，包括他们现在已经研发出了攻击深海光纤电缆的能力，全球 30% 的互联网的流量全在这儿呢，我给你切了，在世界会引发一场经济地震。另外海湾地区的那些发电厂电缆也是攻击目标，因为卡塔尔、科威特、巴林、阿联酋 90% 以上的运营都依赖这些特定的电缆，打击将瘫痪银行、电子商务以及海湾国家投了好几十亿建设的 AI 什么云计算中心，包括亚马逊、谷歌什么的都给你断了。 啊，这人家还有公开的计划啊。这是他这边给美国发出了最后通牒。那美国这边呢，埃克塞奥斯最新的报道说，五角大楼已经得出结论，任何现有军事计划都无法保证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与稳定。我们把招都想绝了，哪个也解决不了。你这玩意儿让人泄气不泄气，就这么个情况。先说新闻啊，咱们下边刚才说经济吧。那经济现在怎么样了？那他肯定有感呐。你这都这样了，刚才又抓走一条船，你这是有完没完啊？礼拜天过海峡的船为零，你这啥情况啊？结果现在布伦特原油涨了 0.54%， 现在已经到了91.36了，上九了。美国 WTI 涨了 0.75%， 85.13块，上85了。这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啊，这就开始了。然后说到美国股市呢，今天就是交易正常时间交易完，道琼跌了 0.51%， 标普跌了 0.52%，纳斯达克跌了 0.31%， 罗素跌了 0.4%， 啥原因？布伦特原油上涨，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今天白天就涨了将近 3%， 从八字头爬到了九字头，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另外的一个，那股市另外一个就是债市，一会儿我们会说到啊。那现在怎么样啊？现在美国那个咱们先放一边，基本没咋动。现在关键日本，你刚才看了吗？整个这都这样了，那日本霍尔木兹海峡对他来讲也是他的生命线啊！一下现在干下去将近1200点，跌了 1.71%， 本来都奔七万又去了，现在还剩68.056。香港跌了140点，25309。今天上证跌了21.29%啊！咱们看看韩国。韩国肯定跌的不多，跌了 0.21%， 现在是6963。台湾呢跌了456点，跌了 1%， 现在是45400。关键是股市还能够接受，因为股市 AI 那帮人在那儿强力的戳着啊，他们撑着呢。股市呢这个是有点例外，关键是债市，刚才油价上去了，债市爆了。到现在又涨了 0.15%， 现在十年期国债已经到了 4.731 了，这就是出大事了，这已经太高了。然后30年期国债又涨了 0.09%， 现在已经 5.315 了，很高啊，这是个事儿啊。我看一眼这个是已经到什么程度了，这是2007年6月以来的最高了。美国的国债利息在过去12个月已经创纪录的利息啊，美国国库掏出去1.4万亿美元付利息啊，2020年以来这方面的成本已经翻了三倍了。这大家注意啊，这可是不得了的事儿，到现在呢哗哗流血啊，真掏钱。美国的全国平均汽油价格没涨，4.06，这个没动。然后说到柴油也没动啊，5.44，5.44也很高啊。那说说海峡怎么样啊？那礼拜一过去没有啊？过去了，过去多少呢？4艘。然后那个 Wind World 这个机构呢，他认为还有他好像是猜测吧，他认为还有4艘关了应答器，摸着黑闯出去了。但是公开开着应答器的只有4艘啊，咱们只能报4艘。曼德海峡那边还行啊，进去红海从外边进来17艘，从这儿出红海21艘，总共有38艘昨天过境。这个呢比以前好很多了，这个还凑合了。但是啊，霍尔木兹那儿4艘，这是一个基本的情况。那这里边那美国另外的一个时间点也在滴答作响，那就是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又掉了530万桶，上周啊掉了530万桶，到现在呢美国的战略储备还剩 2.934 亿桶，也就是和那种法定的最大储存能力 7.14 亿桶相比，现在 已经达到了1982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还剩 41%。 为什么掉这么快？五月份放了3900多万桶，六月份放了3300多万，七月份放了1740万桶，八月份到现在已经放了1140万桶了。也就是整个的这段时间已经放了1.22亿桶了，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了。那你说美国从此就没油了吗？那倒没有，美国现在在掏自己的家底儿，用自己的战略石油储备来争时间，来压国际的油价，要不然的话川普的压力会巨大。现在美国一直在往外放，一直在往外放啊。美国在2009年的时候战略储备是 7.26 亿桶，现在有多少？ 2.93 亿桶，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减少了 60%。 你就知道现在美国在用自己的家底儿，在维持现在勉强的这个局面，你还能掏多长时间？你自己说，你还能坚持多久啊？这个是非常要命的。另外说说呢，加沙也有一点新的进展，美国和以色列达成一致，也就是哈马斯解除武装，交出来的武器将由美国少将杰佛斯领导的国际稳定部队来收集，来进行集体销毁，而不是交给原来川普答应那15条里边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那个以色列绝对不同意。哎，交给由美国领导的国际部队来统一管理，统一销毁。说库什纳花了4个多小时劝说内塔尼亚胡停止阻挠加沙计划，告诉内塔尼亚胡不要制造障碍来阻止川普支持的这个停火协议。内塔尼亚胡进行了强烈的反击，他不接受，因为他马上就要选举了，他的右翼的基本盘根本不认这个。那又进入到那个死循环，以色列坚持哈马斯必须先解除武装，交枪不杀。那哈马斯这边说呢，我不信任你，以色列必须军队全部撤出，我才解除武装。那等于又跟以前一样，你先来，要不然我不撤。那这边说你先撤，我才交枪。你告诉我这事儿怎么操作？这么多年两边血海深仇，互相根本不信任，你说这事儿怎么启动？我也不知道这事儿该怎么办。来吧，说说今天的评论。先说第一点啊，伊朗和胡塞最近的这一通小打小闹有没有作用？有作用，油价开始爬上了90美元，股价那儿开始有感，债市已经开始出事儿。受此鼓舞，伊朗那边能感觉到大方向是正确的，那伊朗下一步会进一步的加大它捣乱的力度，进行更大规模的捣乱破坏，所以说这个方向是对的啊。川普感到疼了，油价在涨，石油储备在降，国债市场现在看着越来越恐怖，川普那个贝森特给准备的那经济狮吼到现在还没宣布呢，就已经到这个地步了。那贝森特再一宣布我们准备大干，那伊朗一定加倍还击啊，那时候的情况会更糟糕。所以说眼下就已经很糟糕了，那你贝森特再加把柴火，咱那边再往回打，哎，那谁也甭好啊，那就开始了。这是伊朗这边。那说到呢这边呢，那伊朗竟然给川普45天的最后通牒。先说45天，我认为这是伊朗能够忍受的一个限度，他认为他能忍45天。那你说45天川普能接受吗？我认为川普是不能忍受的。你从现在往下加45天您算，那已经进入10月份了，11月3号中期选举就投票了，45天就已经进入那时候了，那还得了？到那时候那通胀还能看吗？就业还能看吗？到那时候想不发生蓝潮都难了。所以说你认为川普能忍这45天吗？ 那伊朗现在认为他们已经完全掌握住了川普的心态，你看这个高调，这个猖狂，完全是高高在上的优势姿态。他们在干嘛？逼川普投降，现在就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那在这儿我们就说第三点，目前我们能看出来了，现在咬死了，这件事肯定没有办法善了，就这么拖下去了。在这儿提醒所有做投资的朋友，做生意的朋友，大家请注意，这个大背景已经注定了，就这样了。那在这个过程中，中间会有好几次的过山车，伊朗一定整活搞事儿。那美国呢，也不能完全老实让人欺负啊，他得还手啊，这个情况一定会几起几下，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仔细观察，听我们的节目，大家一定要把这件事看清楚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儿啊，也用最快最准确的资讯啊，这个呢提供给大家这方面的一些啊基础的一些信息，希望能帮到大家啊。现在看整个大环境就这样。那来吧，那下边我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第一条，今天美国白宫包括各大媒体都已经公布了习近平923飞美国，924和川普进行一天的白宫会晤，925离开。实际上见面见到就一天，川普在北京待两天吧，他这都待一天。那纽约那联大你不去讲个话，不去了啊，他对那个也不感兴趣。等于这是11年来首次对美国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上次旧金山见拜登那是 APEC 啊，那个是工作访问啊，顺便这个呢，这个是要亮全队，你比如说红地毯、阅兵啊、唱国歌啊，然后有国宴，所有的这就这一天，他要给他按照国事访问的标准啊来安排。原来一直跟拜登要这个，拜登不给。拜登那时候给尹锡悦、给岸田、给马克龙、给这帮人，他就不给他。到现在川普给啊，谈什么呢？美国媒体讲，涵盖贸易、台湾问题、人工智能和伊朗霍尔木兹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啊。到现在为止呢，有这么一点小状况。按照中国的习惯呢，南华早报的消息啊，就说那我们要去了，那我们现在你比如说原来像秦刚啊什么的，原来那帮人工作做得很细的呀，因为习近平这个二杆子他啥都不懂啊，你看在南非翻译没进去他就傻了，他就啥也不知道了，那怎么办？我们就必须把什么都提前都安排好，细到不能细为止，所有的东西都踩一遍啊，这是中国呢照顾这二傻子的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流程。可是现在南华早报讲，没有任何的美国官员和机构专门负责这次的访问，他们问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国务院现在也没有参与其中，那你们那边谁负责接待啊？没人管，就出现了这么一情况。那你说习近平到那儿去了就乱了哄哄的，那倒不至于了，那美国政府人家每天接待那么多人来来往往，人家那儿都有固定的程序，但是和中方所要求的这个大费周章啊，非常严谨的细腻的这种要求，那是美国没这个准备，人家不会配合你来演这个。所以中国这是现在这有点小障碍啊，这是南华早报的登了这么一篇东西了。哎 ,924 啊，圆了川普的梦，这现在就算宣布了，这正式敲定了，应该啊按着一个月之前这事儿都提前公布了。来吧，那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那就是习近平昨天的这个讲话了，昨天这讲话呢是比较引起关注的了。首先有很多人呢盯着那些人谁去了谁没去，谁染头发了谁没染头发，那肯定在乎的就染呗啊。那我看贺国强什么的那帮人多大岁数了，那小头发比我这还黑呢，你像温家宝他们那个人家不做这个啊，满头白发都那样。 然后胡锦涛也没漏啊，木匠也没漏啊，吴官正也没去，还有谁啊，反正有那么几位啊，这都没去啊。啊，严格讲呢，我认为这里边没什么故事啊，也不能因为木匠原来说讥讽江泽民吹拉弹唱好像就怎么怎么样。那相比于眼下的这位一尊来说，那在李瑞环我估计他也会调整他对江泽民原来的评价，就是身体不好，就是病了，就是出不来。我认为在那里边呢没有什么猜测啊，这没有什么什么故事可编了，就是动不了了嘛，那一帮人都九十多了，那他动不了了。李瑞环93、94了，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啊，这个胡锦涛呢，估计着老年痴呆也罢，或者是怎么样，岁数大了嘛，他尽管只有80多岁，但他原来就有那个比较明显的迹象嘛，应该现在也出不了门了。那说说这个，这不叫什么了，这不是悼词了，整个呢给大家讲讲啊，他整个的讲话都说什么了。那前半部分呢给捧的是很高的了，给江泽民呢做了一个定性啊，这里边呢我看啊，这里边有那么几句话，说江泽民呢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那你现在怎么不继承啊，你怎么不经济建设为中心了，然后把中国推向世界啊，改革开放是里边关键的一招啊，这都给进行了一个非常高的定位了。这是前半部分，然后在后半部分，嚯，那就来了，那就开始借江说习，借说江泽民。你本来费这么大劲搞了个百年诞辰纪念，目的是什么呀？主要是夸他自己，主要说的是这段。前面那个呢，你说那有什么用啊，对吧？我给你找找啊。你大费周章把所有的这帮老家伙都给拎出来，他所有的讲话不是说给那帮人听的，也不是说给死人听的。江泽民有什么丰功伟绩或者什么溢美之词，那都是说给活人听的。然后他在这里边呢偷梁换柱，他在里边他用了一些非常技巧性的一些语言，他让死人为活人背书。其实这是江泽民原本的意思吗？那他说了算，到这儿呢由后人来解释这段历史了。然后呢他前面那个丰功伟绩他给怎么高定位，那个咱们就不说了啊，重点说呢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他给定了5个新征程，也他认为这都是原来江泽民那儿啊给我们需要向他学习。你看他这里边主要这几条啊，第一，学习江泽民的坚定如磐的政治信念。然后你再看他下边说的是啥呢，要求全党在习时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仰，拥护核心，全面从严治党。这是江泽民原来的意思吗？那不管，我认为是，我们就要学习他这个。第二条，学习江泽民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然后他这儿下边的解释啊，要在习时代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走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跟江泽民有毛关系啊？哎，我认为就是跟他学习，然后学习江泽民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然后他这儿也来了啊，全面什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什么能力的现代化，在习时代做好两个结合上等等的，全都变成了他的。你到底是学他还是学你嘛？那他都给戴了江泽民的帽子。然后呢江泽民的什么深谋远虑的战略思想我们要学习。然后呢他这也是在习时代啊，然后呢百年之大变局，伟大工程，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他给来了个4个伟大啊，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跟江泽民有任何的关系吗？他认为是学习江泽民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要求全党在习时代 忧患意识、底线思维、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续写两大奇迹的新篇章，风高浪急、惊涛骇浪、重大考验啊，怎么怎么着的。所以说，这所谓纪念江泽民百年，就是借纪念之名，在五中全会前对全党进行一次大的政治动员，打着学江泽民的旗号，要求全体党员跟着我习近平，咱们进行那四个伟大，伟大斗争什么的，咱们就只整这个。然后呢，在这里边呢，为了恐吓全党，要求全党明确站队，他还暗指了三次六四。这里边有啊，一开始说那个什么来着，那叫，原来这个是很罕见的啊。他没有明说，他就说呢，在那个什么呢，在那个我一个上海书记怎么会到北京啊等等的那场严重的政治风波，他没提六四，他这边啊高度赞扬了江泽民在那时候忠诚啊坚决服从党的正确的决策，这个有。然后呢，第二次这里边也暗示六四事件，然后这里边讲担任刚当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的时候讲，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全面执行一以贯之啊，就镇压什么六四的这些决定啊，这绝对忠诚。然后到讲话的最后部分又在这儿又提了这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关键时刻啊，要坚决服从，绝对忠诚，果断决策，要求大家现在呢就通过夸江泽民这个来要求大家要站队，要把这件事儿给弄明白。所以说呢，整个的这个讲话呢，当然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了，要不然好好的没事纪念他干嘛，因为这人已经死了这么长时间了，有啥好说的。一个是他的恩主江泽民呢，这是应该说精明了一辈子，到最后的时候这瞎了他的狗眼也是啊，没想到把这个东西给放出来了，弄出这么一茬红卫兵来啊。最后呢，其实你要是李克强的话，你也不能说不开历史倒车。你说原来胡锦涛，那大家认为涛哥还凑合呢，你认为他没开历史倒车吗？哪天等他没的时候，咱们给他好好的盖棺定论总结一下，也很令人遗憾了。你真是当时要是李克强当了总书记，习近平当总理调过来的话，你以为会像当年那样给大家一个宽松的气氛吗？我也不这么认为了。所以说呢，那时候大势所趋，从胡锦涛后期基本上都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这已经很麻烦了啊。所以说呢，说到这个呢，纪念这么一次，实际上拉大旗做虎皮，偷梁换柱，然后里边都装上了自己的东西啊，借这么一个场合他来了一次政治动员，仅此而已了。来，下边呢跟大家聊几句中国经济。昨天呢，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6年7月份的经济数据，也就是中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降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整个7月份的工业产出和零售投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全面的下滑，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工业、消费、投资同时走弱，这在以前要不是创了有这个统计以来的最低水平。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七月份呢，他这说是增加了4.5%，六月份是5.3%，啊，这下降的是很多的。大家还是讲这个啊，那 GDP 你看人美国吃奶的劲才这一点几，德国一点几，日本这不还可以吗，也就这么点。还是跟大家讲啊，咱们这个 GDP 的算法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算法是不一样的，人家算的是消费端啊，真正形成消费的，中国把这个算 GDP 算的是生产端，也就是这个东西不管有没有用，行没形成最终的消费，也是不是有效，我只要把它搞出来，哪怕都是残次品，都是什么， 都算为 GDP， 所以说它这个数是很大的啊，它是在这侧不在内侧，哪天感兴趣我还可以给大家再讲一遍这个啊。所以说两边呢，你说你拿中国的 GDP 和美国、欧洲和日本的 GDP 相比，不是一个东西啊，整个的基数完全不一样，计算方法也不一样，所以说这两边鸡同鸭讲，没有可比性啊。严格讲，中国自己的这个 GDP 它写20你都无所谓，因为你真正看到有效的 GDP 这个，那就完全是另一个景象啊。这是一个增加了 4.5， 销售零售消费品零售6月份是增长了 1%， 现在呢退到了 0.6%， 固定资产投资一下呢加剧下滑了，是负的 6.7%， 上个月是负的 5.7%， 等于情况呢在进一步的恶化。什么概念？中国不是消费经济，你看美国啊，近70%GDP 都是消费，在中国呢40%以上，近50%都是投资，国家往里边砸钱，政府往里边砸钱啊，修高铁啊，修桥铺路啊，干那些铁公鸡的事儿，然后这个呢都凑到这边的 GDP 啊，和老百姓那个其实关系并不是特别大。那现在投资一没有了，整个的增速那就下来了啊，这个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还是增加，你要说它是不是现在崩溃了，那倒没有啊，零售原地不动，工业呢增长的速度开始明显的放缓，是这么一个描述啊。那主要出问题的刚才讲是投资，我看有朋友呢给总结了一下投资，他重点写了一下投资这个，我认为写挺好，咱们借用一下啊。刚才说了啊，全国总的投资是负的 6.7， 单拿民间投资来说是负的 9.4， 非常严重。6月份的时候民间投资是负的 8.5， 现在一下到了负的 9.4。也就是作为民营企业家，作为民营资本，现在不但不投资，现在是在清仓，就出现了这么一情况。然后按地域分，内资是负的 6.4， 港澳台是负的 8.1， 港就别说了，这里边重点就是台。外资是负的 5.4， 这里边有一个数，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啊，这里边直接讲4到6月的国际收支数据显示，和1到3月份比，就是二季度整个的外资的流入减少了 35%， 这是日经最新的报道。所以说外资也在往下跑。刚才说外资投资跌了 5.4， 和那两个相比还稍微跌得算轻的呢，并不是因为外资觉得还有信心，而是没什么好跌的了，原来跑的就已经差不多了，所以说现在没啥好跌的了，当然那数都不行了。国企呢，国有控股也是负的 3.3%， 什么概念？现在民企、港澳台、外资都不投了，连国家队自己也不投了，原来不是国进民退吗？现在国都不进了。刚才讲了啊，在三驾马车里边，中国的投资可是最要命的。投资、政府支出各方面，这全加起来50%-60%的啊，中国整个的消费才占40%。那你刚才一会儿说出口呢？中国的出口，那不是挺火的吗？因为你不能把出口总量算，你还有进口的嘛，它算的是净出口。三驾马车里边，中国的净出口在 GDP 里边只占 4.2%， 它的占比是很低的，但是净出口贡献了2025年 33% 的经济增长，在增长的这部分里边都是净出口给创造的， 但是它占整个的 GDP 的占比中其实并不高，主要就是在投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专门把这个拎出来来说啊，刚才说到地域，说到这个企业性质都说了，然后说到呢，那这几大产业呢，这是统计局的数，第一产业农林牧副渔投资是负的 0.5%， 连农业都不投了。第二产业就是制造业啊什么的等等啊，是负的 2.1%， 上个月还负的 1.1% 呢，直接翻番了。第三产业那就是服务业了，是负的 9.5%。 说到第三产业，全国投资的 61% 都在第三产业上，但现在在第三产业出现了大幅度的后退，大家不投钱了，说明这些企业家们对未来消费，因为服务和消费直接挂钩嘛，没有消费哪来的服务业的投资啊？现在这个都卖不出去还投资，投什么投啊？所以说现在呢是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大家钱不知道干嘛。那前两天给大家讲央行的那个数据，大家都不贷款都不用钱，用什么呀？往哪儿投啊？没有。那说说制造业，制造业那怎么样呢？也不行了，工业投资是负的 2.1%， 制造业的投资也是负的 1.7%， 也不行。那电力、热力、燃气、水生产所有的这些东西，从原来的负的 2.7% 的投资扩大到了负的 5.3%， 也都翻倍了。什么概念？干这个的都是央企，都是国家呀，他们也不投资了。采矿业都在大幅度的减少，汽车制造负的 5.3%， 医药制造负的 9.8%， 专用设备负的 9.2%， 食品制造负的 9.4%。 凡是和消费啊和这方面有关的全面的负增长，大家都不投资了，大家都不投。基建投资是负的 3.6%， 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啊。然后道路运输负的 7.5%， 水利管理负 11%， 公共设施管理负的 9.1%， 这都是老百姓天天用的基本设施，政府也不投资了，该修的都修完了，该修没的可修了，那剩下都是维护了，那都是政府支出了，没有人投资了。然后说到大的地域，东北整个投资是负的 24.6%， 他们基本把东北给抛弃了，根本不管了。东部那还可以吧，沿海负的 8.6%， 中部负的 6.4%， 西部是负的 8.6%，东南西北全部大幅下跌。所以说呢，整个你就说尤其是东三省这边，这已经没法看了，他们基本不投资了。教育投资负的 14.9%， 卫生和社会工作卫生福利啊，这卫生健康吧，是负的 13%， 文化体育娱乐负的 13.3%，学校、医院、文体设施都不投资了，而且都是负的，你说这厉害不厉害？到现在为止啊，这个七月份比六月份原来说可能是不是一个暂时性的，现在是全面的不动了，全面的放缓，全面的停摆，就到这么一个程度。那现在怎么办？现在谁在干呢？那现在就是政府里重点扶持的高技术制造、电子、AI、信息通信这些企业还是很强的，他们获得了大量的投资，他们现在啊在往前冲。华尔街日报讲嘛，科技和电信相关产业贡献了二季度大约1/3的 GDP 的增长，主要是这一小块在火，其他的大部分都不投了，都不干了。 那你现在这事儿怎么办啊？要不要刺激经济？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肯定需要刺激经济。你现在都死在这儿都不动了，消费就这个死样子，大伙儿都不买，就死给你看。然后投资也这样了，出口它不管怎么着占比还是小嘛。尽管它是来自于经济增长，它主要靠这个再往上挑，但是投资也没的地方可投了，大家全都意兴阑珊，那怎么办？需要刺激啊，这个老病号需要给它刺激。那下边的主要问题就是刺激谁？你能解决这个问题呢？为什么消费不行了？他去年他搞了很多以旧换新啊等等，搞了一些补贴，实际上把今年的消费都给透支了，预支了。本来那些东西本来今年该正常买，买该干嘛干嘛，去年你有那个政策，有便宜不占，那干嘛呀？对吧？本来说明年换电视的，那今年就换了吧。他把今年的消费都用在了去年，那今年你把这些政策你也赔不起啊，这些政策都没有了，那这个也都没有了，消费就不动了。那你怎么个刺激呢？你刺激谁呢？你还去刺激刚才什么科技业，什么电什么先进制造， AI 半导体新能源，你还往那儿砸钱，还往那儿扔，制造更大的经济产能，全世界问题是他也不要那么多东西啊。你怎么能够把消费给推起来，或者是你投资，你投给谁来刺激个谁，他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更多都大家都希望能不能把这些投资转向居民部门，转向第三产业，像社会保障、养老、医疗、教育这等等的这方面啊，来进行转移。可是呢，作为习近平他们这帮人看不上这玩意儿，看不上这路东西。他们认为，只要我把高科技那一块和美国进行博弈啊，我在那一块出口把它做起来，可是整个并不能提纲挈领，一下就能够把整个经济全部拉动起来，那个是远远不够的。那你整个经济大盘现在已经死在这儿了，都已经不动了，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现在不但不动了，现在都在往下沉，怎么把大家给刺激起来，给拉起来？那很明确你应该刺激这边了，可是他不会往这边扔钱的，他认为往这边扔就是白扔。当然有朋友一直讲呢，说你看原来苏联倒霉就是因为和里根呢搞国防竞赛，最后拿出 GDP 的 30% 和美国搞军备竞赛，最后崩溃了，有差不多。那说习近平现在大炼芯片搞高科技和美国，这不是也中了人家的计或者怎么样？我认为这两者还不能相提并论。当时前苏联是跟里根跟美国他们较那个劲来搞那个，问题是你做出来的军火当时他也没法卖，也没那么多人买，等于把大量的国家财富呢就搁到仓库里了。那做出来那个军火你也不能吃不能喝，那东西也不能啊有什么其他的价值，对吧？你就搁在仓库里呗，等于把大量的国家财富全搁在地下室里，搁在仓库里了。习近平呢现在砸几万亿几万亿大炼芯片来整这些事儿，他不是那种情况，他还是挣钱的。你看他的出口，现在的电子产品，他的中低端芯片的出口在世界上那是很猛的，他还是挣钱的啊。所以说他跟当时前苏联那个啊这个最后崩溃的那个直接情况还不是特别一样啊，这个不能类比。但是你关键是你光搞这个的话，你整个经济的其余部分在快速的下沉，你这个怎么办？那个都死了，最后外国也开始对出口啊各方面，你没看吗？纳瓦罗在那儿白宫里憋了这么长时间，突然拿出一个40多个国家和中国帮着中国一块儿玩转口，下一步他们肯定要上大招了。那如果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守住，都把你封住，你的出口一旦不行了，你的 GDP 从何说起呢？所以说到这儿呢，G20 纪念江泽民。江泽民呢，给他留下了一个在外边还有这么一个和世界经济的连接，现在成了他的救命稻草。可是他停止了改革，也就是整个内部的如何把经济进一步的市场化，进一步的法治化，来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给民营企业正式的国家待遇，保护个人财产，保护个人的这些啊这些产权啊，或者是啊技术产权，不管是什么吧，神圣不可侵犯。你不做到这个的话，那你的经济怎么搞？这些路子都是明的。他一直呢像用那个啊洋务运动那时候的招啊，学他一些技巧，然后呢啊抓几个要点，看看能不能把国家经济带好。可是你整个国家的基本面现在都不行，你从何说起呢？啊，但这帮人是不会那么干的了。所以说外边那还能活着，但是里边的改革全面停止了。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他还舔着脸还纪念江泽民呢，他纪念什么呀？他来吧，说说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Will， 现在国民党的言论快成中共的中宣部了，看看那个翁小玲的言论，还说共军打过来让国军投降，说的不够啊，得让他多说呀。那不是说中期选举有台湾的弟兄跟我这儿联系，说你看中期选举不行，实在看不了那郑丽文了啊，跟我分析啊，彰化啊、宜兰如果什么的，这个嘉义什么的都翻了，那郑丽文还不得下去？我又把我急的，别呀，那你2028怎么办呀？那大家都知道我原来的这个判断，不能让他下去啊，这是郑丽文，这是老天爷送给台湾的一个礼物啊。就让他那张破嘴哇啦哇啦天天那么说，天天起到那个反面教员的作用，不打消大家的幻想，给大家天天在那儿提醒，多好啊！这不能让他下去啊，不能辞职。所以说翁小玲不能下去，这一直让他干到2028，让接着干。这个预算完了，下一个预算接着来，让他接着毁，接着删啊，接着折腾。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安说，如果美军撤回本土，花的钱更多，在韩国不光收到钱，那里的房子水电都是免费的。刚才说了，韩国花了97亿美元提供的这些基本设施，说过日子都知道住房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对呀，你天天欺负人家干嘛？然后威了，我记得当初马斯克说参加选举投票的抽奖得100万，这都合法。那么将来川普家族某人说参加中期选举的抽奖，前10000人每人得10000美元，合法吗？原来呢是他在那几个摇摆州嘛，大概宾州啊、威州啊，还有哪儿啊，大概3个州啊。现在呢有1个州他要打官司，他为这件事儿弄不好要坐牢的啊。那个呢现在已经开始启动了啊，为什么现在他们就是折腾这事儿的人，他们都控制着节奏？因为现在在民主党、共和党全面当家的情况下，你就是弄也白弄啊，因为司法部也在人家手里 ，FBI 也在人家手里，你弄也是白弄，那你过不了。所以说，他们都等着中期选举之后，所有的这些清算，所有当年的这些事儿都应该加速进行，爆出来的事儿就会更多了。马斯克呢，现在非常的低调。按说呢，现在离中期选举大概还剩2个多月、3个月的时间吧。按说现在应该折腾了啊，这次呢大概就是1亿美金啊，剩下的你们自己怎么弄，他就不跑到前台来了啊，因为再出来的话，他那破车再也卖不了了。本来好好的车，那让他这么一弄，把形象整个都搞坏了，在美国的销售，在世界各地的销售都受影响，何必呢？Freeman 说，习很明显知道他不管自己在民间还是在中共内形象都是一塌糊涂的，所以要疯狂的蹭姜的热度，借此来抬高自己的形象。除了他自己，他认为这个东西能自洽，能说得过去之外，无论是坐在厅内的那滚滚诸公，还有外边无数的芸芸众生，他蒙得了谁呀？那你还有脸借还纪念他呢？那当时毕竟中国人还觉得是有希望的那么几年，你看看现在这不是讲吗，在中国各内无论哪个阶层 几乎是所有的阶层，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穷的问题，是每个阶层的人都认为明天不可能比今天更好。那你说总得有既得利益者，你看在美国马克那帮还认为明天会更好，还有 20% 呢，在中国每个阶层的人都认为明天不会比今天更好，这是个最大的否定。那你现在他现在什么叫提六四来吓唬大伙儿，来恐吓大伙儿啊，必须站队啊，必须两个维护，天天就说这个，你除了这个你还有什么呀？Alex， 现在 GDP 计算结果都是 AI 出口半导体，对，这些国家拿钱砸的产业和 90% 的民众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数据的春天体感的冬天，没有政府财政的支持早就趴窝了。您说的对，这都是习近平政府大力支持的，重点刺激的这个老病号的敏感部位，那别的那些部位他现在就没兴趣了，那都在进一步的腐烂，进一步的下沉啊，这个没辙。新陈说，大康今天说话声音低一些，非常好啊，咽部问题会得到缓解，谢谢您的支持啊。原来呢这个喝酒可能是有一点影响，后来也问了医生，喝高度酒呢他对这个嗓子的黏膜部分会有一定的破坏啊，最后呢这嗓子老感觉特别干啊，说话那都特别别扭，后来把烈性酒给忌了，现在就喝一点非常醇厚的葡萄酒啊，我连本地葡萄酒都不喝了，有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意大利的葡萄酒，一大瓶的，我天天喝那个，我觉得还挺好的。前两天太太说你看你又咳，连那都忌了吧，后来我一看那也太没劲了，那个他每天忙半天，最后连口酒都喝不着了，所以说呢喝点啤酒，喝一点，少喝一点葡萄酒，现在就基本这么个状态了。今天还行啊，我认为我找到了一些办法。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朋友们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明天休息啊，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大事发生了啊，那我们就在后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再见。